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为您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刚才在节目之前听您说 Merry Christmas 是吧？
我们刚刚过了，刚刚过圣诞节吧？
对，是的，
你们
刚刚过了。
正在圣诞节的是放假当中吗？
是的，有的人已经开始上班了。对，不同的公司休息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大部分就是圣诞节25号这一天放假啊。那胡医师过节了哈，我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的听众出一个问题哈，请我们的听众猜一猜，胡医师的心脏是在左面还是在右面？
那我自己知道我是在哪个地方，好吧？
但是胡医师在您的视频啊，胡乃文开讲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要想
那是好玩吧，那就是说在你那边，
在胡太太那一边，胡医师的心脏哈、啊，这是胡医师的一个梗啊。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在 YouTube 上去滑滑手机，找一找胡乃文开讲啊，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胡医师的节目。那您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就聊到了心脏的问题哦，所以心脏的问题其实在冬季还蛮严重的。我记得我有一位稍微远一点的亲属啊，他就在一个冬天，他年龄非常年轻，60岁那一年，早上起来没起床，他就睁着眼睛对媳妇说，我有点不舒服。那媳妇说，那你就休息躺一会儿吧。然后我等他做完早餐回来叫他的时候，他已经人已经走了。就是非常震惊啊，那个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天哪，这心脏病这么突然，它是真的可以发生之时就让人就直接就没法挽留，等于就要走人的，这个是挺可怕的。如果不在你身边，你亲自经历这些事情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挺遥远哈。所以胡医师想请您聊一聊冬季里哈、啊，对一些年长的人，现在看来不仅仅是年长的人，大家都要有一种自我保养啊，保护心脏的意识，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可以哈。这因为心脏这东西啊，它这个它也是一样，它的所有的细胞也得要血液供应的。你别说以为说，哎，我这个血液啊，这进入心脏，那心脏根本就永远都足够多的血液，不是的。心脏上面也是一样，布满了血管，最重要的三根动脉大家都知道，就是冠状动脉，对不对？这三根冠状动脉，它呢慢慢的就是由粗变细，就是然后分支成为比较小的血管，再分支成为比较细的血管，再分支变成更细更细更细的血管，那这然后呢还是一样去分布到每一个细这个肌肉细胞上头去，让那个肌肉的细胞呢能够一直在那里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这样子才造成了这个心脏可以一辈子都在动。好了，你今天假如说有一点点的血管上面的阻塞之类的，那个肌肉不能够被，就是不能够受到足够多的血液供应的时候，那个细胞就开始，要不就是不能作用了，要不就是甚至坏死。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心梗塞的现象了。那梗塞呢，是血管里头的事情。那假如说是把那个肌肉变成了坏死的话，那个肌肉就没作用了。这个时候就牵扯其他的肌肉也开始跳动的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心梗塞而死亡。
哇，听起来挺严重的。胡医师，刚才在您讲话的时候听到一点点的小杂音啊，如果能够稍稍调整，可能我们听起来就会更加清晰了。
听到什么样的杂音？其实再讲一下，我可以去把它给改变。
就好像摩擦，摩擦到你的耳脉呀，或者是身体哪一个地方有没有碰到一个什么物体那样的一个摩擦声哈。对，现在是没有的，现在很好。那听起来心脏里面，虽然他的心脏那个心室心房动脉里面流的很多的血液，似乎是一般人感觉不缺血液，但实际上按您的说法，心脏的肌肉里面它是有毛细血管，而这些血管是专门给心肌供养的，是这个概念。
哎，是的，是的，供养分跟氧气都得要供应。那随时就是你知道这个这些细胞啊，心脏的细胞，心脏的肌肉细胞，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一收缩就是一起收缩，它是称特别一种肌肉叫做心脏肌嘛。啊，这个心脏肌呢，它要收缩是一起收缩的，不像其他的肌肉可以我这边收缩一下，那边收缩一下，不是，它要收缩一起收缩。所以心脏你会发现到心房蹦动一下子以后呢，马上心房放开的时候，心室的肌肉就开始收缩，它两个互相之间就是说一个上面收缩，一个下面收缩，而且一收缩就是整个一起收缩，那这种收缩不能一时停的，就只要停那么一两分钟，我看这个人也就差不多了。
哇，那是的。不过有的人是会心跳，他会出现那种偷停啊。
哎，对，他有的时候突然停那么一下子的话，那就影响到其他的所有的肌肉了，是不是？那这个停就很麻烦，因为其他的肌肉也要用力去把那个肌肉要拉动起来，一起动啊才行啊。好，结果呢，拉不动了，一次拉不动，我们称之为哎这个心律不整；两次拉不动，三次拉不动，都叫做心律不整。那这个心律不整还有这个严重跟轻的这个区别呢。啊，假如说突然的动一就是发生了心律不整之后呢，好，等一会儿马上就恢复过来，那 OK。可是有的时候难以恢复，那就大大麻烦了。
那胡医师，这里面有个问题啊，他什么原因会导致他一个心律不齐不整呢？
刚才不是讲了吗？阻塞了。假如说这个血管稍微有点阻塞的话，那个血管所供应的细胞们，那些细胞们呢，他们没有血液的供应了，那些细胞就开始行动变缓，甚至于那个没有缺乏营养以后呢，那个细胞甚至于坏死啊 ，necrosis 发生了的时候，那个细胞就再也没有功用了。
那胡医师，像类似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体其他的器官上？只是没有心肌那么带来的问题后果影响那么严重，别的脏器上？
当然。那个供应到脑，假如不够的话，那脑里面就脑梗塞呀，是不是？脑要不就是脑血栓啊，要不就是脑血梗，要不然就是甚至于脑梗死。然后呢，这样子的话，那一块地方不行了的话，跟心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那一块地方不行，可是其他地方动还行，心脏不是。心脏那一块地方不动，就等于整个心脏要慢慢的就会变成完全不能动了，那就麻烦了。因为心脏不动，那是任何时间都在供血的。可是这脑里面呢，是一个小部分，假如说记忆那个部分梗塞了，那个部分就变成了什么？记不清楚了，记不得事了。假如说是在这个在中央更这个什么更高级一点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管这个 integration， 也就是管这个脑的这种协调作用的那个地方要不行的话，那这样子连思考事情都不能思考了，这个就是也是很大的麻烦，只是还没有像心脏立刻的生命危险，只是这样子。可是呢，这个人将来不能动或者怎么样的话，因为到了假如说在脑里面的有关手的部分不能动了，那这个手不能动了，脚的部分那脚不能动了。要是他是刚好是管制心脏的部分，那这样的人也是一样，就心脏不能动了而死亡。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给我们补了生理卫生课。听起来呢，都是这血液循环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啊，血液要阻塞了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就讲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冬季因为天气寒冷，它对人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胡医师，我们休息过后，请您再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同时也请您拜托您再调整一下您的声音哈，似乎还是能够听到一点小摩擦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呢，我们都随时的欢迎您拨打胡医师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胡医师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继续。刚才讲的空气温度啊，尤其是冬天，会让人好像感觉身体一冷就收缩，那这会给心脏和血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这样的啊，当天气冷的时候啊，交感神经必须要用力的发出信号，让你的血压增高一点。血压增高了才可以把血液呢送到各处去，可是我们的血管呢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照着你想的那样去做，因为我们的不管是血管也好，还有就是所有身体里面的平滑肌也好，它们都是一样，它是受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管制，而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呢，它不是用头脑说叫你动你就动，叫你不动你就不动的那样子的东西。所以呢，当它在收缩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个不正确的状况，那个时候呢，肠胃也变坏了，心血管也变坏了，是这么回事儿。好了，现在它应该收缩，让血压增加的时候，可是呢，它一下子增加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血管里头也有一些淤血呀或者什么的话，好，它用力推，这一推那个地方的血管要是说够脆弱的话，血管破裂了，就造成所谓的中风。假如它不破裂，而根本就连供应都不供应到那些肌肉上去的话，那个肌肉不能动了，这个时候就造成心律不整的现象，甚至于还那个心脏就不给你工作了，它不 work 了，那完蛋了，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吧。
那这就是所说的冠心病吗？
哎，冠心病就是冠状血管里头的问题。冠状血管呢，我们有的地方就称之为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有三支，对不对？这冠状动脉呢，它分支的地方，它分支是分，然后分很小很小的，就分到肌肉，就是心脏的肌肉里头所有各个地方去。好了，假如说冠状动脉要是有某一个小小的地方阻塞，那就有小块区域的肌肉血液供应不良，那个时候那个血液呢供应不良的那个细胞，就是那个肌肉细胞就可能梗死了。那假如说有一小部分梗死，那还好，但一大部分梗死的话，那这样子这个心脏就差不多要报销了，大概就这个概念。
哇，听起来有点紧张啊。胡医生，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待问问题啊，我们先接一位 Cindy 女士的电话。 Cindy 你好。
你好，吴医生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有个问题啊，我就经常发生，就是说我的心脏有时候会不舒服，有时候就是经常会，就是说很短，就有像喘气一样，走走路会喘气，事实上也会喘气，很累，看了医生，医生给我备了5天的那个小支气。就 HOTO， 他说最慢的是40几跳，最快的150多跳。而且现在呢，我现在经常感到会憋气，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紧，应该注意些什么，我就想请问吴医生能不能告诉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好吗？谢谢啊。
好的好，第一个啊，先问您的年纪是多少啊？
是68。
啊，68年纪还算轻，不算太老。那这个好，这样的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穴道叫做阳溪穴。阳溪穴呢是在大拇指跟手腕相交的地方，那个有个很大的洞，它叫做阳溪穴。只要你把这个阳溪穴压按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心脏的跳动就可以改善很多。尤其你这还没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常常按一按这个穴呢，然后做深呼吸的运动，这样子就可以使得心脏它的血管的供应，血管的这个应该是运行吧，循环啊，会变得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可以。那可是呢，你已经装了一个 pacemaker， 对不对？那装了这个东西呢，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心率的一个产出，例如说都是七十跳啊，一分钟七十跳，或都是80跳。那这样子的话呢，你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舒服很多啊。可是平时的运动自己的心脏，运动自己的几个肌肉，包括了肋间肌，包括了这个横膈肌，这些都得要运动的。那这些运动呢，就是靠呼吸的运动。呼吸的运动可以使得横膈肌以及这个肋间肌啊运动得很好。那怎么样运动呢？伸展自己的手啊，伸展自己的这个胸口啊等等。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可以使得你里面的心脏的肌肉都跟着一起动了，这样子就好，好吧？
谢谢，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们再接一下彭太太的电话。彭太太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吴医生好，我想请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儿子有不灵腿的症状，那是什么原因，怎么改善？第二个原因是我常常摸不到我的脉搏跳动，那是为什么？谢谢。
这个问题可大了哈。第一个问题比较小一点，那个是不灵腿。不灵腿呢，在这个西医的想法就是说，头脑里头某个神经可能呢，它的这个管制肌肉啊，就是说它一直发出信号，然后呢这个肌肉就一直动。例如脑里头的有关腿的部分的那个神经，它一直发生信号，那一直发生信号，那腿就一直动一直动，就这样子。这个叫不灵腿。不灵腿这个在中医来看呢，可能称之为风。所以风木为病啊，这个就会造成了肌肉的这种不定时的收缩。所以呢在中医来看是指风啊。那例如中医有个处方叫做益肝散吧，就是把这个风和肝啊，肝是跟风有关系的，把肝给调整调整，自然那个问题就可以减轻了，甚至于还可以解决。第二个就是说摸不到心脏的脉搏，这个是专业跟不专业的问题。专业的呢，他不管怎么样他可以摸得到你的脉搏啊，你自己不专业那当然摸不着脉搏。所以呢假如真想摸到自己脉搏，那就学一学怎么样摸吧，这可能也就只能用这个方式了。
好的，所以并不是说没有脉搏，而是没有摸准。
哎，对，但是呢我也真的摸到过没脉搏的人啊。那是在我刚刚考取中医师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找了他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呢是一个要用现在的语言来讲是 VIP 了啊。那我爸爸就说，哎，他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样的官啊，那就希望我去这个帮他把个脉。我说我刚刚当中医师，我是把脉我还真的是不会呢，我只是懂得摸出一些脉搏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那不管怎么样嘛，就是总是是爸爸的朋友了，就跑去一摸他的脉，嘿，还真的两只手都没脉搏，他其他地方有脉搏，就是两只手的这个要把脉的这个地方没脉搏。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脉怎么怎么样？他说是啊，我这脉呢，以前任何人都只要摸我的脉就说是死脉，这人就得死了。可是呢，我就活得很好。可是我在猜，他这个脉呢，就是有一种特殊的状况，他走到别地方去了。中医有一种脉呢，称之为反关脉，就是在脑骨上头的脉，而不是在脑骨这个平着的这个区域的脉。那可是呢，我也把他帮他把了那个所谓的脑骨上面的那个反关脉，也没有。他就说，对，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子摸他的脉。结果呢，那些医生通通都说，哎呀，你这个脉看来，假如说不好好的治的话，你这是死啊。但是呢，他还活得好好的，所以这种事情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非常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所以看起来什么样的特殊的个体都有，对吧，胡医师？
对，是的，
对，
你把人就当作是各种不同的特殊个体来看吧，就这样子吧。
嗯，好的。那有的人可能他的脉搏就比较正常一点，有的人他的那个脉可能会微弱一点，但是微弱和您所说的没有又是两个概念，对吗？
对，那当然，你微弱就是微弱，微弱就是有啊。但是呢，你连有都没有的话，就好像摸到一个木材上头，那它会跳动吗？它什么也没有，对不对？那在这个肌肉上面呢，它就是会反映出里头的那个一个动脉的脉动。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脉的时候是把所谓的寸关尺，寸关尺就是桡动脉在这个寸关尺这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那这个地方呢，它就可以代表了身体上所有的脉。古时候的人他把脉的时候，他不是只有把这个手上的脉啊，他连头上面、手上面、脚上面都得摸脉。那可是呢，现在的人就没有了，没那么麻烦了，他就是在这个手上。当然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医师在这里面的探讨。那当时呢，大概是在战国时代吧，有个叫扁鹊的，那他呢写的这书叫做南京。南京里面就说，我们把脉呢可以就在手上面来摸这个脉。好，然后他把理论弄得清楚一点，结果呢后头的中医师就几乎都是遵照他的方式来摸脉。
嗯，很有意思啊。那胡医师，你说这个脉动啊，那个我们认为是血管一样的东西，它在那儿一股一股的，这个就代表着你血管里面的它在收缩的一个节律吗？
对，它在这个心脏在心室收缩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血压增高，那个就叫收缩压嘛。那在收缩的时候，我们在脑动脉上面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脉呢往上碰，这样跳一下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子一下子呢，你摸到这个脉的变化，那可能就是你身体里面不知道哪个地方的变化。那当然这个就要经过学习呀，然后呢知道哪个地方是代表哪个地方的这个循环的一个状况，或者甚至于那个地方的病的状况。那它来的比较强，那表示这个身体比较实、比较壮。那假如说摸的比较脉比较弱，那就表示那个身体在那一个部分就弱，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那就代表身体不同的地方的脉这个身体的强跟弱。
那么它的这个脉动的节奏和人心跳的节律是完全相合的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却不完全这样，临床上有的时候会摸到左边的脉跳动比较快，右边的脉跳动比较慢，左边的脉比较来得强，右边的脉比较来得弱，大概还是有这样子的分别。
好的，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胡医师，咱们休息过后呢再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888-275-1628。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通过短信提问啊，我把他的问题跟您反映一下。他说他是帮助他80岁的爸爸开始父亲啊来提的这个问题。他的父亲呢排便开始很困难，有的时候需要开塞露，有的时候需要借助外力来帮忙吧。那总之呢就是每次都不顺利，都需要帮助。他平时走路比较少，请教一下胡医师有什么办法。
啊，这个老年人啊，老年人的便秘一般来说我们被中医学上称之为虚秘。所谓虚秘呢，就是没有力量去把这个大便给排出来。那么除了这个大便以外，小便呢什么都是一样，都变成所谓的虚了。那虚秘的话呢，我们一般治疗的时候啊，特别注意不要用那种类似通泄的方式去治疗，否则的话会很可能因为这年纪太大而害怕，他会就造成以后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在中医学说就是用做润肠的方式啊。润肠的方式呢，例如我们吃一个当归，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想应该有的人听说过，吃当归啊，大便就会比较来得稀一点、泄一点，比较容易排出来一点。哎，当归是一个很棒的，那可是呢，多半在妇科才用当归，而这个很多的男人呢，却不就觉得哎，那是女人用的药，其实都不是，它是有润肠的作用。所以有一个方子叫做润肠丸，它里头就有当归啊，来帮忙润肠。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比较好的药，例如何首乌，还有肉苁蓉，这些的药呢。都是很普通的润肠的药物，尤其何首乌啊。何首乌它可以让人的这个就是体力啊变得更好，而且呢又能够使得这个大肠啊直肠这个地方呢能够润滑，以至于能够把大便排得很顺畅。所以我建议啊，刚才讲的这个80岁的老先生呢可以吃何首乌。那何首乌啊，它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能吃萝卜，还有呢还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能见铁器。所以你去买何首乌，买回来了以后啊，你一定要记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煮，就是陶瓷、玻璃或者是搪瓷的这种锅子来煮它会比较好一点，千万不要用铁器啊，用那个什么不锈钢的来煮它。好，煮一煮以后每天喝一些，每天喝一些，这个方子呢就可以使得大便排泄顺畅了。
胡医师，请教一下，如果服用当归或者是何首乌，量怎么掌握？比如说你一次煮多少颗呀？还是说一次吃多少啊？何首乌我印象中还挺难吃的呢，好像。
哎，不。何首乌哈，在健康的这个就是专门帮助做健康食品的那个那些地方都有一这个东西啊，吃起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苦味儿，其实它并不是很难吃的。那何首乌呢，我们只要把它给煲汤来喝就可以了，甚至于有很多人很喜欢煮这个所谓的何首乌鸡汤来吃，那何首乌鸡汤这个吃了也可以帮助排便排得顺。
比如说一个鸡汤里面一只鸡放多少颗何首乌呢？
大概放个1-2左右吧。
我记得上一次您在讲节目当归羊肉汤，那个当归放的量好像也蛮多的。
是那个是主要的是用当归来作为这个血液循环的作用。那它的多也不要紧，它也因为是整个一大锅的汤，所以无所谓，也放个3-4都不要紧。可是何首乌的话呢，你用1-2大概就有刚才讲的这个作用。假如觉得还不够，那当然还可以再增加，都不要紧，因为何首乌它还是一个养生的食物。
好的，听起来挺好，还可以让头发变黑，对吧？
是啊，这个以前就是流行过这样的故事，就是有60岁的老太太要打一个老头子，人家说这个，哎，你别打你爸爸吧，那个不是我爸爸，那是我儿子，我儿子呢，他不肯吃我给他的这个药方子，那这个药方子里头其实就有何首乌，那后来称这个药方子称为打老儿丸，打这个老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药方。
那何首乌听起来这么好，大家都可以补一补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禁忌？
是的，何首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用，不管是男女老少。那年轻的人吃了头发变黑，年老的人吃了就是能够防老，不但如此呢，还能够使得啊防老是包括头发了，包括而且使得这个排便变得更好。
就是买药房买的那个一块一块的，
在中药房就可以买得到，
不需要打成粉是吧？
它不是那种需要医师的处方，它是一个，就它也算是食物，所以呢，有的素食店呢或什么地方都可以吃得到这个东西。
那如果吃当归，像我们这位听众的父亲，大概量怎么掌握呢？
他这个吃当归的话呢？因为这个当归，有的人他只要吃一个一两就已经可以排便了，有的人只要吃5钱就可以了，所以呢用5钱一两，然后呢假如再不行就1.5两这样子就可以。
也可以用它来比如说煮骨头汤或者是煮鸡汤。
煮鸡汤的话，那它的这个排便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它就是单独一味。
哦，当归，好的。
是的。
好，希望能够帮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那胡医师回到今天的主题上，对于心脏的健康，有一些什么样的食补啊，或者是药材，您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的，让我们大家也提早预防预防。
让这个血管哈能够就是能够跑得动啊，那这个一定要让血管通。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做黑木耳，我想大概很多人在网络上面都已经看到这样子一个东西。那黑木耳呢，把它给煮的时间久一点啊，甚至你是可以把它给先磨碎了再来煮，那这样子的话呢，它那个胶质可以很容易的出来，那么黑木耳它就有这样子效果。那你用黑木耳来跟其他的这个一些个食材啊摆在一起，例如搞一个果汁啊或什么都可以，那都可以使得血管变得比较轻一点。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做田七啊。田七在中医学上它就是用来就是通血络的，而且甚至于田七呢，我们在经过现代人的研究发现到田七的作用是可以清血管里头的胆固醇以及淤血，所以呢我建议用田七倒是蛮不错的一个想法。
那黑木耳对心脏好，它的是因为它里面的什么样的成分起到了这个作用呢？
这个我没有在这方面做任何的研究，只是我们通过临床实验啊，临床上说是有这样子的效果，我是没有做研究。
我在你的视频里还看您提到了洋葱。
洋葱也是很好的食物啊，它也是一样，它可以扩张血管。那血管呢里头要是阻塞了的话，常常都是因为某些末梢血管不能够扩张，末梢血管不能扩张里头就容易积了淤血，因此呢洋葱是可以使得血管扩张了，让那个淤血呢能够很快的就冲出去了，那这样就没事了。
好的。好，那这是食疗方面啊。在穴位上您刚才讲了一个阳溪穴啊，除了这个还有别的补充吗，胡医生？
除了阳溪穴以外呢，就是公孙和内关两个穴道。公孙穴啊是在这个手腕，假如把手心向上天花板的时候，在手腕横纹往上大约3个指头，在2个筋的中间，这个穴叫内关。另外对，这个叫内关。然后还有个公孙穴，它是在脚上面啊，就是大指的内侧。那大指内侧呢， 往上走，可以看到有一个指骨的头啊，就是那个这个大指的这个大那个脊骨啊，就是这个头，这个叫指骨头。然后这个指骨头的边缘往上一寸的位置，这有个穴称之为公孙穴。内关加公孙就可以治疗所有胃、心和胸部的所有的毛病，因此这两个穴道可以同时来处理啊，就是按压按摩，那么可以对心脏有所帮助。
好的，感谢胡医师哦。那希望我们听众朋友都动起来啊，我们加强保养，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冬天。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